们今天是要看《使徒行传》第十一课啊，十一课啊，从十一章十九节要看到十二章二十四节，《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十一章十九节要看到十二章二十四节，讲到啊。教会的扩张啊，跟教会间啊受到的逼迫，我们说前面我们看到真的是福音的扩张哈 就彼得，我们前面看到彼得带领第一位的外邦人啊，哥利流啊信主，那是对外邦人传福音的开始，然后。我们下面的话马上会讲到保罗哈，保罗开始展开他的宣教旅程啊，有计划的有系统的要到外邦人的地方去传福音，外邦人世界当中去传福音，所以可以说这外邦人这外邦人是犹太人之外的，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只在耶路撒冷，只是犹太人，犹太人相信，那现在必须传到犹太人以外的人，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路加在这里就记载了说呀，彼得先带领哥里流一家是罗马的百夫长，让他们信主外邦人，然后再下去的话是会继续讲到保罗，我们下一个周三就讲到保罗的第一次宣教旅程，在这两个事情当中呢，那路加在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一段里面记载了两件事情啊，第一是教会扩张，扩张万北，扩张万北，扩张到北边的安提阿城。第二讲到西律亚基帕一世啊，亚基帕一世对教会的迫害啊。我们今天就要看这两段。首先我们来看教会的扩张，扩张到安提亚的教会，我们从第十一章十九节开始念，一起来念，十九节念到三十节，我们一起。那些因使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的居比路并安提亚，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列人，他们到了安提亚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亚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很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亚，内中有一位名叫亚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事到格老丢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献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这一段我们可以 分成小段啊，几个小段来看啊，几个小段来看。我们第一个小段是说啊，他们开始对这希腊人传福音啊，这是十九节到二十一节讲的。那他们主要是因为迫害，所以他们就分散哈、啊。如果没有迫害的话，就说我们说这个也许传福音就没有这样的，他们可能没有这样的积极哈、啊，必须要出去到外面的地方。 迫害的话，他们就出去了，就离开了耶路撒冷了啊，到各个地方去。他们到什么地方，他们就热心的传福音啊。这也告诉我们说，遭患难世上的门徒就各个地方都传福音。他们走到腓尼基，腓尼基是北边哈，腓尼基北边今天就是等于黎巴嫩的地方啊，今天黎巴嫩的地方。他们也到那个居比路啊，居比路这个啊，我的圣经翻成居比路，或者我可能会翻成塞浦路斯也可以的，就是今天的塞浦路斯岛，在地中海当中的塞浦路斯岛啊 ，Cyprus 啊。然后他们也到安提阿城，安提阿城是耶路撒冷北边。我们在这里看到，就起先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所以他们起先传福音就传给就犹太人，没有跟别种人传福音。那他下面就继续讲说，内中有居比路，就说那居比路岛的信徒跟古利奈人。古利奈的话是一个城市，在北非的地方啊，北非的啊，就是海岸边，地中海的海岸边有个古利奈。在这两个地方的信徒，他们到了安提阿，他们也开始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这里说的希腊人是指那些受到希腊文化影响的外邦人，就是不是犹太人啊。他们也开始跟这些外邦人啊传耶稣了。所以这希腊人的话，不只是指就是说希腊种族的人，希腊半岛那些希腊种族的人，而是指这个就是说当时使用这个通用的语言，当时整个地中海世界通用的语言啊，跟两河流域通用的语言是希腊文。所以这些各式各样的人种，他们用希腊文的，就在这里叫他们做希腊人。所以这福音就传到犹太人以外了。那我们看一下安提阿城哈，安提阿这个城市是在主前300年的时候，300年哈，当时这个《使徒行传》这边哈，我们记载这件事的时候，已经是主后35、36、37年，所以300年前那个城市才被建立，所以城市也有300年的历史哈。对，就是说我们这里讲到安提阿已经有300年历史。那时候为什么建立这城市呢？那建立这城市是亚历山大他死了以后，我们说亚历山大征服当时的世界啊，他从希腊半岛开始，一直往他主要是往东边哈，征服了土耳其，征服了这个两河流域，他甚至到了波斯，到了印度河的河边，这么大块地方都被亚历山大征服下来，但是他很年轻就死了，20岁就死了。他死的时候，他的儿子非常非常小，所以他下面四个将领就把这个大帝国分了啊，分成四个帝国。那其中有个将领叫做 Seleucus Nicator 啊 ，Seleucus Nicator， 他这个将领他管的地方就是管的这个叙利亚这边的一大块地方啊，他那时候就建立一个新的城市，要做他的首都。他命名这个城市的名字叫安提阿，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父亲的名字叫Antiochus 啊，所以他这个是用他父亲的名字来命名这城，我们中文叫安提阿。 然后呢，安提亚的话不是直接在地中海的海边，从安提亚到海边的话，有一条河叫 Orontes 奥伦河，河流就是说这个要差不多15里路哈，就到这个地中海，会进了地中海。它也在就是说这个河流进地中海的地方，它也建筑了一个海港。建筑这海港，他就用他自己的名字了啊，叫 Seleucia 啊 ，Seleucia。所以就说这个这个都市跟这都市的海港都差不多是主前三百年建立的。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在我们看我们现在看的这一段时间。这段时间的话是第一世纪，我们说时代主后30多年。安提阿那时候是罗马世界的第三大城，安提阿是第三大城。罗马世界第一大城是哪一个城？罗马的帝国世界第一大城应该是哪个城？应该是哪个城？罗马嘛，罗马的京城就是罗马，是不是？所以罗马应该是第一大城啊，罗马第一大城。第二大城呢，罗马世界第二大城是哪个城？在埃及哈，埃及的那个尼罗河那个口的地方啊，也是有个很大的城市叫亚历山大啊，亚历山大港，亚历山大是第二大城。那这安提阿是当时的第三大城。安提阿当时是非常美丽，非常美丽，而且有林荫大道啊，就是说种的那树的话都是大树这样排在一起的林荫大道，而且林荫大道上面也有喷泉啊，有喷泉。当时的人口，安提阿的人口大约是50万人，啊，50万人在当时算是人数真的不少哈，当时这个城市没办法太大啊，没办法太大，能够有50万的话，当然是不得了的事情。所以说，安提阿是个大都会，各个地方的人都从各个地方来啊，从波斯来，从印度来。从中亚来，中亚的话可能都靠近中国的新疆啊之类的哈、啊，都有人来到安提阿城。所以安提阿城当时有所谓东方皇后之称，东方皇后之称。呀，这个是所以是一个很重要、很繁荣的一个城。那什么时候安提阿变成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呢？罗马的一个将领叫庞培的，在主前64年。主前64年，如果我们说看这一段的话，是主后30多年，就是100年了，被罗马就是说占领的哈，被罗马管了100年了。主前64年的时候，那个将领叫庞培攻下安提阿，把它变成罗马的叙利亚省的省会。所以在安提阿的居民的话，是有各式各样的人在那里，有希腊人，有犹太人，有东方来的人，有罗马人啊。再下来我们说第二小段，我们看到巴拿巴啊，巴拿巴来视察安提阿的教会，这22节到24节。所以教会人数增加，信而归主的人多了，多的话这个耶路撒冷母会要来了解一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哈。我们说在更早之前，我们查到撒玛利亚人，他们接受福音，在 十四节的地方，撒玛利亚人接受福音，腓力跟他们传福音，他们接受，接受以后，耶路撒冷教会也派人来看，派谁来看呢？在那时候我们查的时候，派使徒彼得跟约翰去看。然后我们说，我们十一章第一节的地方，十一章第一节的地方就是讲到彼得带领哥利流信主，外邦人也信了主。十一章一节的地方，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所以他们也是很关心的啊，想要知道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像信主。那这一次呢，这一次就说这安提阿的教会，安提阿的教会啊，有教会成立，而且有那么多外邦人进到教会里面。教会派谁来看呢？啊，这次派了巴拿巴来安提阿。啊，我们圣经里面没有叫巴拿巴做使徒，说，但是巴拿巴在教会里面是很重要的人。他们派了巴拿巴来安提阿。巴拿巴，我们知道他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那个他的名字巴拿巴的意思，他原来的名字叫约瑟嘛，但是他给他起了一个号，叫做巴拿巴。巴拿巴意思就劝慰子的意思，就表示他很能够鼓励人。所以他来到安提阿的话，他是就是他的心思不是就是说来的话是要鼓励人的啊，不是来这里挑毛病的啊。呀，当然新的教会会看起来是很有，一定会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啊。他来的话要安慰他们，鼓励他们。所以二十三节说，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叫大家立定心志，就是说要真的要专心，要很久靠主，就是说他们信心要坚定啊，要持久。然后呢，这二十四节就是说，二十四节可以说是路加写的时候他加进去的对巴拿巴的评语。他说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啊，被圣灵充满。我们在以弗所书里面刚刚读过，就是啊，我们都必须被圣灵充满。那巴拿巴就是被圣灵充满，是我们的好榜样，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去那边的话，他也传福音，也使更多的人啊，教会已经开始，更多的人能够信主啊，归服了主。所以教会不断的增长，而且这些人的话参加教会，主要是他们归服了主，就是说他们是来啊，就是说来归于主耶稣，而且要顺服主耶稣啊，这是很重要的哈。我们来教会是真的是主耶稣是我们的主哈，生命的主。他们进到教会，他们就完全的照主的旨意来做啊，归服主。第三小段的话，我们要看的是说，巴拿巴很快的去把扫罗找出来，把扫罗找出来到安提亚来帮助他，一同来教导这个教会。这新的教会需要很多的教导，他就去到大树，大树是扫罗的家乡，扫罗生长的地方。啊，就从安提亚的话，他要往西边走啊，往西边走啊，可以走一段路，可以到一段路，大概也至少是可能50里左右吧，才会到这大树城。大树城的话，我们今天说土耳其哈，土耳其的话是这样建出去的。大树城是在土耳其的东南的地方，东南角的地方啊，也蛮靠近地中海的。所以我们说扫罗我们知道，就是说他离开耶路撒冷之后，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很认真的 第一次在耶路撒冷是他去大马士革路上，他悔改信主，然后在阿拉伯三年的时间，然后他从再回去大马士革，然后大马士革下到耶路撒冷。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读的是说，那时候使徒们不敢接纳保罗，因为不晓得他悔改到底真的假的。使徒们不敢接纳保罗的话，那后来谁去替保罗推荐呢？当时谁替保罗推荐？巴拿巴替推荐保罗，推荐保罗之后，使徒才接纳保罗。保罗那段时间在耶路撒冷14天，在14天这段时间的话，他就认真传福音，传福音的话，犹太人就反对他，那时候就要杀他了。所以他们就跟保罗说，你最好回去你自己的家乡啊，大树的地方。他就回去大树的地方。回去大树是在基利加省里面啊，基利加省的大树城。他在那边继续的传道，我们可以在加拉太书1:21看到他在那边继续的传道。我们说也很有可能在这段时间他传道的话受到很多很多破坏迫害啊，很多身体上的迫害啊。这是关于他身体的迫害的话，我们说在哥林多后书11:23那附近讲的非常多。他那边讲的非常多，我们说是并没有全部记载在圣经里面。所以我们的想象就是说，很可能就是他这段时间在大树城啊，基利加省传福音的时候，他也受到很多身体上的迫害。然后我们说在腓立比书3:8，他也说他把万事看成粪土，这个很可能表示就是说他回去他自己的家的时候，大树城的时候，因为他信了耶稣了，所以很可能就是说他的家庭，他的父母，他的亲友就跟他断绝关系。断绝关系，这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也这家庭关系非常重要。如果父母跟他断绝关系的话，这个呀，我想很是保罗那边说的，把万事看成粪土，就是说，因为他跟主耶稣的关系，他把家庭的关系也看成次要。今天一些就是说很严格的传统的犹太人的话，也是这样哈，对他们的儿女呀，很传统严格的犹太人，如果儿女信了基督教的话，家里也跟他说不跟他断绝关系哈，这个这样的情形还是存在。然后我们说在前面哈，前面9:15-27地方，那个地方已经说到就是保罗会做外邦人的使徒，所以这是神对他的差派。说这个差派巴拿巴也知道的，巴拿巴也知道，所以巴拿巴这时候想到就是说安提阿的教会需要教师，他当然很自然就想到保罗，想到扫罗，那时候还叫扫罗，想去把扫罗找来啊，找来帮忙他。然后来了之后一年的时间，他们一起来教导这教会，教导教会关于主耶稣的一切啊，就是说他们一定教导关于主耶稣的一切，教训了许多人关于主耶稣的一生，关于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关于主耶稣复活升天啊，关于升天之后主耶稣给圣灵的恩赐，然后讲现在主耶稣在天上掌权，将来主耶稣会再来，这一切关于主耶稣都一定都跟他们说了。那我们说因为就说当时他们敬拜是也包括基督耶稣哈，耶稣基督，对耶稣基督敬拜，他们不断的说基督，而且不断的学习基督，所以呢当时一般人就给他们一个绰号，给个呀名字叫做基督徒。 啊，基督徒。基督徒这个字的原来的希腊文的字的意思也是说基督的门徒啊，基督的门徒。这个基督后面有个字尾哈，字尾代表是门徒的意思啊。其实这基督徒这个字只在新约里面出现有另外两次的地方啊，两个地方出现过。啊，我们翻一下《使徒行传》26章啊，26章28节。啊，6章28节，那地方就说讲到保罗是被关在该撒利亚地方。该撒利亚地方的话，他就说两个总督面前，两个巡抚面前替他自己辩护。然后有一次的话，这个亚基帕王。亚基帕王是等一下我们要讲到亚基帕王的儿子啊，这个在二十六章这里的亚基帕王是亚基帕王二世啊，第二世。那这里亚基帕王保罗也跟他传福音，然后我们说这里亚基帕王怎么说呢？28节啊，亚基帕对保罗说：“你想稍微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嘛，所以这个基督徒也是跟我们说安提阿叫那些信的人叫做基督徒一样。第二地方出现那个字哈，那个希腊文那个字。那第三个地方是在彼得前书4章16节啊，彼得前书4章16节，我翻到也就4章16节呀。说那个地方，彼得讲到若为了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所以第三个地方用了基督徒字出现，所以这个字哈，这个字在新约里面没有出现太多次，只出现这三次。这个字后面的 noi 啊 ，noi 那个结尾哈。那结尾我们说有在别的字也用同样的结尾，我们圣经上有说，就是说当时犹太里面有所谓希律党的人啊，希律党的人就拥护这希律王的人，希律党的人这个字出现啊，希律党的人这个字啊，希腊文的字的结尾也是 noi。 另外的话就是说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该撒家里的人，腓立比书4章22节，该撒家里的那地方，该撒后面也是同样的字尾啊，所以就说就是表示就是说属于基督的人，愿意站在基督那边的人，愿意做基督的门徒的人啊，这个就是基督徒的意思。第四小段的话是讲到，就是说在安提阿这个教会，他不断的对外邦人传福音，教会增长有好的结果啊，27节到30节讲到教会增长的好的结果。那时候说是有饥荒啊，因为有个先知叫亚加布，他站起来借着圣灵啊，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是到格老丢是罗马的一个皇帝，到那个皇帝的年间果然有了饥荒之后的话，尤其在耶路撒冷非常的严重，所以门徒就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就耶路撒冷附近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啊，把捐献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那个耶路撒冷教会的众长老那里。所以我们说巴拿巴跟扫罗是教会的最主要的教师，巴拿巴是从耶路撒冷来到安提阿的，现在他们要把这钱送回去啊，安提阿送回去耶路撒冷，去帮助耶路撒冷的弟兄姐妹们的时候， 他们就派这个巴拿巴啊跟扫罗把这钱拿回去啊，拿回去供给这母会的弟兄，而且他们照个人的力量，照个人力量捐钱啊，有力量的就捐多啊，没有力量的捐少。我们说这次保罗又去耶路撒冷，这次保罗去耶路撒冷的话，就是加拉太书里面有记载到，加拉太书2:1-10有记载到，保罗信主以后，他说他第二次上耶路撒冷，就是这一次的啊，这一次啊，这一次上耶路撒冷。我们说哈、啊，这样的彼此照顾，不止在教会里面哈、啊，教会里面也就是说。有钱的跟有需要的也是也有钱的要照顾有需要的，像是教会之间，教会之间也是要有这样的做法，大家彼此照顾，因为各地的教会都是在主的身体里面。那所以就说他们的做法就是说，我们说本来在耶路撒冷的教会，第二章的时候第四章的时候我们都说到，在教会开始的时候，教会里面大家就彼此照顾了，有能力的就拿出来啊，供给那些有需要的啊，所以这个有点像我们中国讲的理想哈、啊，我们大同世界的理想是不是？就是老及老，以及人之老，幼及人之幼啊，就大家彼此照顾哈、啊。有需要的人都被照顾到，而且每个人的话都是愿意把他自己有的拿出来啊，来对这教会能够有贡献啊，有贡献，就人才都可以好好的使用，这也是大同世界里面讲的嘛哈、啊，就是人尽其才啊，每个人。在教会里面都尽量的就说来侍奉教会，来彼此侍奉。那就说耶路撒冷教会开始是那样做的，那现在这次呢，安提阿教会对耶路撒冷教会的帮助，对基方的帮助也是照这原则来，多的要帮助那些有需要的。我们说教会之间彼此的帮助的话，不只是这一次哈、啊，在使徒行传里面后面也告诉我们说，保罗后来在宣教旅程的时候，他也提出来就说他到希腊的地方的时候，马其顿省亚该亚省的那些教会都比较有富有的，他说那教会应该富有的要捐钱来供给母会的缺乏，耶路撒冷的缺乏。那保罗认为这是表示犹太人跟外邦人的话，在主里面真的成为一个身体了啊。在罗马书15:27，罗马书15:27他这样说哈，因为外邦人既然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得到犹太人传给他们福音，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就说他们得到福音的好处，他们应该回报这个母会啊，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这是今天的前面的一半啊，讲到这个教会的扩张啊，教会往北传到安提阿城，这个教会是啊非常。非常好的教会，有没有问题要问一下哈？
那个安提阿的这个港到现在还有吗？
安提阿的港现在已经不重要了，我想现在只是小港而已，呀，不是太重要，呀。有没有别的问题？啊呀，这个。我记得熊清华，你去过这个cruise 啊，游船哈、啊，好像也有那种有特别游船，是会带领 带领着按照新约的一些地方，新约讲到一些地方，就带领你去新约那些地方都去看看，都去玩玩。所以这个呀，将来大家也可以去考虑考虑哈，走这么一趟的话，就可以对圣经有更多的了解。谁？
你也没去
过？我没有去，我没有去过。
我刚才前一阵他那地方怎么没，我今天没去。
啊？怎么知道这些啊？都知道这些都是书上讲的，我准备都要看书啊，书上讲的啊，书上讲，啊，很好的，这些这些教会存在2000年了哈，2000年来的不同的人研究嘛，也收集资料，所以书上都有这些很好的一些资料呀。我到现在还没有去耶路撒冷啊，呀，欧洲去了很多次，但耶路撒冷没去过，以后再说吧，啊，以后再说。
呀，其实牧师，你可以组一个团，
啊，
让我们这些人可以加入这个团，一起去耶路撒冷，
啊，
有很多教会是这样
做。OK， 好，啊，我们再想看看啊，我们以后。好，我们来看第二段呢，第二段讲了迫害。迫害发生在耶路撒冷的教会，第12章1节到25节，第12章1到25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了啊。12章1节开始，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抓了彼得。那时正是除酵的日子，希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交付4班兵丁看守，每班4个人，意思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彼得被2条铁链锁着，睡在2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身上脱落下来。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那样做。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的是真的，只当见了异象。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监牢，就来到临街的铁门，那门自己开了。他们出来，走过一条街，天使便离开他去了。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的家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彼得敲外门，有一个使女名叫罗大出来探听，听得是彼得的声音，就欢喜的顾不得开门，跑进去告诉众人说彼得站在门外。他们说：“你是疯了。”使女极力的说：“真是他。”他们说：“必是他的天使。”彼得不住地敲门，他们开了门，看见他就甚惊奇。彼得摆手不要他们作声，就告诉他们主怎样领他出监，又说：“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到了天亮，兵丁扰乱得很，不知道彼得往哪里去了。希律找他也找不着，就审问看守的人，吩咐把他们拉去杀了。后来希律离开犹太，下该撒利亚去，住在那里。希律恼怒推罗西顿的人，他们那一带地方是从王的地土得粮，因此就托了王的内侍臣伯拉斯都的情，一心来求和。希律在所定的日子穿上朝服，坐在位上，对他们讲论一番。百姓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希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 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啊。好，就到这里啊。我们这里讲到啊，对教会的迫害是这个西律亚基帕王第一世啊来做的。所以我们说路加他记载了福音的广传，他先从五旬节那时候在耶路撒冷3000人悔改讲起，他后来讲到撒玛利亚人也归族了，然后讲到埃塞俄比亚的太监，黑人的太监也归族了啊，然后讲到大树的保罗扫罗也归族了，然后讲到罗马百夫长啊哥利流也信主了，然后讲到在安提亚各样的人种啊也都信主了。路加他现在记载教会面临的一个非常严重的迫害，讲到使徒雅各被杀啊，他说约翰的哥哥啊，使徒约翰的哥哥雅各被杀了，然后彼得也被抓起来了，被这亚基帕王抓起来，也是准备要杀他的。那时候这个暴君是西律亚基帕王一世，他做这些事情主要是讨好犹太人。然后呢我们说他也是就是他也要维护这个地方的太平，因为他的王是罗马皇帝让他做王，他是个附庸王啊，附庸国家的王。亚基帕王一世他是老希律王的孙子，老希律王就是主耶稣出生的时候那个王啊，他是我们读到就是说他这个主耶稣出生的时候，他是听到有就犹太的王要出生，他就派人到伯利恒那边去把2岁以下的男孩全部杀了。老希律王非常残忍的，那这个孙子亚基帕王一世的话也遗传到老希律王的一些性格，然后他管的土地后来罗马有两个皇帝哈，继续不断的把一些地方就是说交给他。本来说希律王他一死的时候，希律王一死的时候，他把他的整个的老希律王死的话，把他的王国哈分给他三个儿子。那这个本来是分成三份，那现在就是说这亚基帕王的话，他是在耶路撒冷这个犹大地做王，但是后来罗马也把别的地方也都归他管了哈。所以我们知道这亚基帕王一世他管的那个版图之大，跟他祖父老希律王管的版图是一样的，也就本来是分给三个儿子，现在这个孙子就说把他分出去都合起来是他管的啊，罗马愿意都让他管。那我们说在第一节到第四节讲到希律王他的企图，他的计划，他为了要维持罗马的太平，他觉得教会会威胁犹太地的和平啊。我想常常政府是会这样的想法啊。刚刚张弟兄也是说国内一定要一定要稳定，一定要稳定，那有时候对教会啊，是对教会管得很严的话，也就是说怕会有不稳定的事情。这时候这个亚基帕王一世他逼迫教会也是害怕教会会威胁犹太地的和平。然后呢他自己也有以东人的血统，犹太人通常就说不是很看得起哈有以东血统的人，所以他要讨好犹太人，而且犹太人大多数当时还是反对教会的，他要讨好大多数的犹太人。 所以这个做王的人他也是遵守犹太人的律法啊，他就开始迫害教会，他用刀杀了雅各，杀了约瑟的哥哥雅各。我们说雅各被杀，雅各被杀的话，这个我们说耶稣有说过，有说过什么？在马可福音第十章三十八节三十九节地方，耶稣那时候记载到耶稣要进耶路撒冷，要进去耶路撒冷受难的时候，雅各跟约翰就请，而且请他们的母亲来说话，说哈，说主耶稣在你荣耀的时候，我一个人要坐在你的右边，一个人要坐在你的左边。当时耶稣怎么跟他们说呢？耶稣跟他们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受的洗你们也要受。也就是说耶稣已经跟他们说，他们一定会跟耶稣一样的受苦，一定跟耶稣一样的受苦。所以在这里雅各真的就被杀了哈，雅各真的就被杀了。然后希律王看到他杀了雅各之后，犹太很高兴，他就想进一步要杀彼得，把彼得抓起来啊，彼得抓起来。然后彼得被抓的时候正好是除酵节的时候，除酵节就是他们犹太人的月历的时候，一月的时候，一月十五号之后，他们庆祝这个先过逾越节，然后是除酵节七天，就那段时候。那段时候的话犹太人的律法就是说不可以审问一切的人，也不可以有审判的事情，不可以有判刑的事情。所以希律王就说碰上了节期他也不能动啊，不能做什么事情，他就等啊，等到节期过了以后，他把彼得抓出来，来审判彼得，然后再把彼得处死。这是希律的计划，这样做。然后我们讲到第五节一直到十九节的话，讲到希律的计划的失败。希律他计划就失败了。彼得，我们说彼得呢，彼得就说被关不是第一次了。前面我们在第四章的地方，第五章的地方看到彼得被关过两次。被关过两次的话，两次关他的是犹太人的公会啊，不是政府，而是当时的就是说犹太人的公会是他们是他们宗教的最高的一个最高的一个集体哈。他们也可以把彼得关起来的。那我说第一次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前面读过，彼得被释放的时候，他就跟教会所有的人一起祷告，在那边赞美神，知道神让他让他被释放的，就是说让那些犹太人的一些领袖们就放他出来的。第二次呢，被抓进去。彼得怎么会出来的？是一位天使哈，我们说把监牢的门打开，使他得到自由。那现在呢？现在彼得第三次被关起来了。被关起来的时候，教会唯一的能够做的就认真为他祷告，认真的为他祷告。这里讲到教会为他祷告。教会为他切切的祷告神，第五节。这我们说这就是世界跟教会的征战啊，世界的王有刀有剑，教会呢只有向神祷告。但是呢，我们说祷告是比刀剑更有能力啊，更有能力。所以他们借着祷告来求神啊，求神拯救彼得。那这里讲到神的拯救，希律要将他提出来前一夜，彼得怎么样呢？彼得是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的当中，就是他的铁链也跟这个兵丁的手是可以说是锁在一起，让他不能跑。 那右边是一个兵丁的手，左边又是另外兵丁的手，所以他是那样的状况哈、啊，被跟两个兵丁绑在一起，他没办法逃的。这是就说非常非常这个非常非常严格、非常认真的来看守他。平常的话就是一个兵丁就够了，但是在这情形下啊，有左右都一个兵丁这样跟他绑在一起。我们看彼得在这个情形下，看到他不担心啊，他没有担心说明天就要被杀了。他睡在两个兵丁当中，他可以睡觉，他不担心，他睡觉。我们说在后来的话，在第十六章时候，我们说到保罗也被关在监牢里面，在腓立比的监牢当中，保罗在那里做什么呢？保罗也不害怕哈，在那里我们说他唱诗歌赞美神，大声的唱诗歌，十六章二十五节地方。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就彼得跟保罗都不害怕，他们不害怕死亡啊，即使会被处死的话他们也不害怕。所以神就派了使者来，主的一位使者，他能够站在那里的时候，屋里面有光照耀，就表示说这真的是天使。彼得那时候半睡半醒哈，所以这里讲到就是说他被带出去的时候，他不知道天使所做的是真的，只当看见的异象啊。那彼得出去了，就回到门徒们经常聚集的地方。经常聚集的地方是在约翰马可的母亲玛利亚的家里。约翰马可的话就写马可福音的马可，也是后来在第一次旅程的时候跟着巴拿巴保罗去的，然后中途做逃兵的。所以这是他母亲的房子，母亲是非常有钱的。所以这个马可的话，起先的话可以说是年纪轻轻的哈，不能吃苦，要一吃苦的话他受不了，他就回来。不过后来我们看到马可是后来就完全改变了啊，马可后来是就是保罗也愿意接受他啊，然后他也写了马可福音。那马可的话跟巴拿巴也有关系啊，是巴拿巴的表弟啊，巴拿巴表弟啊，那是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十节说的。所以巴拿巴很有钱，这个马可的母亲玛利亚也是一定很有钱的，所以房子非常大，他们聚会都可以到他房子里面聚会。那这时候有个看门的使女叫做罗大啊，他就出来探听啊，他就听到彼得的声音了啊，他说他那时候高兴得顾不得开门啊，就跑进去跟大家说彼得站在门外了。他们怎么回答呢？虽然说他们是不断的祷告哈，他们还没有到就是可以相信说彼得真的是出来，他们说你是疯了。罗大就极力的说真的是彼得，他们说那一定是彼得的天使，就是护卫的天使哈，这天使就是指他那时候有这样的说法，就每个人有所谓护卫的天使 Guardian Angel。 护卫的天使的话可以说话，说话的话会是那个人的声音，所以他们说那不会是彼得本人，一定是他的护卫天使来那样的说话。结果呢，开门之后是真的彼得他本人。彼得跟他们说哈，他就说他已经被神拯救出来了，然后这里说告诉他们主怎样领他出监，又说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跟众弟兄。雅各的话不是那被杀的那个使徒雅各，这雅各是耶稣的弟弟雅各， 写雅各书的雅各啊。雅各当时耶稣的弟弟已经，他本来不信的哈。我们说我们可以知道，就是因为后来主耶稣复活之后，他显现给雅各看，给他的同母啊同母的弟弟雅各看。雅各本来不信，后来相信之后啊，他也是认真的追求主，所以他变成了教会的领袖。雅各变成教会的领袖。所以这彼得所以这时候彼得就说，跟雅各说，跟其他的弟兄说。然后彼得就这里讲到，就是说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啊，出去往别处去，就是彼得就躲起来了，因为亚基帕王还是要找他，还是要抓他嘛，彼得就躲藏起来。躲藏起来的话，我们说使徒行传剩下地方有两次提到有可以说有一次提到彼得，另外是保罗他写加太书的时候他也提到彼得。加太书他提到就是彼得有去安提阿，加太书二章十一节。然后就是说在使徒行传里面也提到彼得在开耶路撒冷大公会议的时候，教会开一个大公会议的时候，彼得也在场。那我们说这一次彼得的得救哈，这一次彼得得救完全是神的作为，完全是神的作为，而且神的作为是我们难以了解的。怎么讲呢？神没有救这个使徒雅各啊，使徒雅各就被杀了，那这个彼得却被神拯救了啊。所以有时候有时候神的旨意我们很难了解，我们不晓得哈，就是说，但是呀，神的旨意就是那样啊。所以我们呀，我们做基督徒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有生命危险的时候，神有他的旨意哈。有时候神会救我们脱离生命的危险，但是有时候神也不会救我们脱离生命的危险。那这个彼得出了监狱了，那犯人逃脱了，看管的人就有罪了，会被处死的。徐律王真的就把那看守的人啊，说这里说拉出去杀了啊，拉出去杀了。再下来我们就看到啊，最后的一小段是讲希律的死亡，是希律王他死了，怎么死的？是的，就是说希律他离开了犹太，就是在迫害教会的时候，他在耶路撒冷，现在离开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个高的地方，2000多英尺高，然后他下去该撒利亚，该撒利亚是地中海海边港口，所以是下该撒利亚去住在那里。因为该撒利亚是省会啊，是犹太省的省会，所以希律王住在那边啊，希律王住在那里。那那时候有推罗西顿人，推罗西顿人就是北边一点，该撒利亚更北边有那个城叫推罗西顿，推罗城、西罗西顿城，他们要来跟希律王求和，因为他们以前得罪了希律王。啊，求这个希律王原谅他们过去的错误，过去的错。所以这里讲到希律王在所定的日子穿上非常华丽的衣服，他坐在位上，对他们演讲，当然是也是责备他们了，责备他们就是说以前的不对啊。他在那里就说这样的讲。百姓就在旁边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希律王听到这个，听到百姓这样说，他没有责备他们，叫他们不要那样做啊。他应该知道犹太人的律法，犹太律法就说没有人能够把自己当神，而且别人要把你当神的时候，你要跟他们说那是不对的。 西律王在这时候没有责备他们，叫他们不要那样做。西律王呢，荣耀他自己，他不荣耀神，他把自己当作神，所以神就马上处罚了他，处罚就临到他了。这里讲到说，就是说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那医学上的一个可能解释是这样的哈，可能解释是这样的，说当时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当然就说一般讲卫生不能像我们今天，那时候很多人身体哈，肠胃里面都有寄生虫，肠胃里面都有寄生虫，那神使这些啊虫哈，就说结成了团。结成了团之后，就使消化的管道就阻塞了。那这样，西律王当然就死了，啊，西律王就死了。呀，这是啊，有人做过研究说，这个是一个可能的解释，虫咬啊，让他气绝，就是呀，就是肚子里面、肠胃里面寄生虫啊，结成团。啊，就把这管道阻塞住了，但这样的话人当然就死了。所以看到这里哈，看到这里我们说最后的一句话是说，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每次这迫害的人死了，或者迫害的人悔改信主，在扫罗悔改信主之后也说到教会就啊，就是啊，兴旺起来。那现在是亚基帕王死了，教会也兴旺起来。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路加在这里描述哈，描述说整个情况可以说有180度的转变。本来教会是非常危险的，领袖会一个一个的被杀，但是呢，就说最后这要害教会的西律王却被神处罚他死亡了。那我们也可以说一开始的时候是雅各被杀，彼得被关起来，西律王好像得胜，他心高气傲，结束的时候的话我们看到是西律王的死亡，彼得得到自由，神的道得胜了，日渐兴旺，越发广传。然后像教会的历史就是这样哈，就说有迫害教会的人到最后都是失败的啊，教会是可以啊，可以在很危险的状况下能够转败为胜，我们说是可以转败为胜，神一定会保守他的教会。因为主耶稣是说呀，他是会一直与他的教会同在，啊，耶稣的教会不管在怎么样危险的状况下，因为有神的存在哈，都是会克服各式各样的迫害。大家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要问的？如果没有问题，又要问，我们就做个结束祷告啊。结束祷告完以后，我们就可以午餐的交通。我们在天上父神，我们感谢父神，我们今天又可以再查一段的使徒行传啊。我们看到在这里是在保罗要做到外邦人当中做有系统的宣教旅程之前发生的事情，在这里讲到福音传到安提亚的事情啊，传到各式各样的人种当中，也在这里看到当时的信徒就被称为是基督徒，也看到他们知道在基督里面大家都成为一家人，他们跟耶路撒冷教会都是在神的身体里面，所以母会有需要他们就马上的去帮助他们。主，我们今天也学习到西律王亚基帕一世的迫害，看到他起先是非常的高傲不可一世，雅各被他杀了，彼得被他抓起来， 但是我们看到神你的恩典，在这件事情上，你拯救了彼得，让彼得离开了监牢，因为你还要使用彼得在将来做一些更重要的事情。我们就看到亚基帕王的死亡。亲爱的父神，我们知道教会会碰上各样的困难，会碰上各样的阻扰，会碰上各样的迫害，但是神你是与教会同在，你会帮助我们得胜，你会帮助我们能够教会兴旺，福音越发广传。我们感谢神，感谢神在早期的教会看到这样的情形，在2000年教会的历史我们也看到这样的情形。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会与我们同在。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